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5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
世界卫生组织在星期六表示，在北京发布新数据显示与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死亡人数大幅上升之后，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与中国当局进行交谈。世卫组织欢迎有关中国情况的新讯息。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讲到了中国上个月突然取消清零防疫政策之后爆发的感染浪潮。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世卫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世卫组织感谢这次会议以及对中国总体情况的公开发布。声明说，中国官员在记者会上向世卫组织提供了一系列的信息，包括门诊、入院、需要紧急治疗和重症监护的患者，以及与新冠病毒感染有关的医院死亡病例。世卫组织同时还承诺向中国提供进一步的技术咨询和支持。在星期六较早时候，中国政府表示，自去年12月初放弃清零政策以来，已经有近6万名新冠病毒患者在医院死亡。
分析师在星期二1月17号国民生产总值数据公布前表示，在经历了疫情和房地产危机的双重危机之后，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将会是40年来最乏力的表现之一。法新社采访的10位专家都预测，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比前年同期平均增长 2.7%， 与中国2021年超过 8% 的增长率相比大幅下降。这个可能亦是中国自1976年毛泽东去世那一年收缩 1.6% 以来的最慢增速，不包括2020年，当时新冠病毒疫情于2019年年底在武汉出现。北京为自己设定的2022年增长目标约为 5.5%， 但这个目标被政府的清零政策破坏了，该政策抑制了制造业活动和消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西方国家提供以坦克为主的重型武器，这个要求在星期六较晚时候得到英国首相辛伟成的正式回应。他的办公室表示，英国将会向乌克兰运送14辆坦克和火炮支援。在乌克兰人民生活在俄罗斯无情军炸之下的第二年即将来到之际，首相致力于确保乌克兰赢到这一场战争。英国首相府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是这样说的。俄罗斯大使馆在他自己发表的声明中表示，这些坦克不是太过可能会帮助到乌克兰武装部队扭转战场局势，反而会拖延战争。星期六较早时候，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发动另一次大规模的导弹袭击，基辅、哈尔科夫、萨奥德、克里维伊、第列伯罗、文尼查、莱迪津、布尔什延、利沃夫地区、克梅利尼茨基和其他城市都是恐怖分子的目标。泽连斯基在他的晚间视像讲话中是这样说的。俄罗斯星期六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攻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60人受伤，乌克兰一些重要的能源设施在攻击中受损。有关官员说，俄罗斯星期六1月14号的导弹攻击摧毁了乌克兰第列伯罗市一栋9层高的住宅大楼，炸死至少5人，炸伤至少60人，包括12名儿童，有20人被从大楼废墟中救出，还有更多人埋在废墟里面。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和西部的利沃夫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工业目标亦都遭到导弹攻击，哈尔科夫地区遭到2枚S-38 导弹攻击，完全失去电力供应，利沃夫的电力和供水系统也都可能遭到破坏。乌克兰钢铁制造城市克里维里克有6栋的房屋被摧毁，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讲话中呼吁西方国家提供更多的武器，防止更多人死于俄罗斯的恐怖袭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敦促西方国家结成联合阵线对付中国与北韩，表示东亚可能是下一个乌克兰。 岸田文雄星期六1月14号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和七大工业国集团的领导人分享了他对东亚安全环境强烈的危机感。岸田文雄说，乌克兰可能是明日的东亚，他说这两个地区的安全担忧密不可分。岸田文雄说，通过武力单方面去改变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现状的企图，以及北韩核与导弹的活动的启动，都令到日本周边局势变得日益严峻。他说他和英国首相辛伟成和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讨论了推动三方研制使用人工智能的下一代战机的议题。岸田文雄表示，日本尚未决定是否好像美国一样去限制向中国出口发展先进科技需要的半导体。他说，半导体是美国和其他志同道合国家经济安全的一部分，我们希望有更加密切的沟通，考虑怎样去处理这个议题。美国一名18岁的印第安纳大学学生在公共交通巴士上被人多次刺伤头部，一名56岁的女疑犯被起诉。校方表示，这次袭击是因为受害者是亚洲人。印第安纳州布劳明顿警方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受害者话给调查人员听，在星期三下午，他站在布劳明顿公交公司的一辆巴士上等待车门打开，当时另一名乘客开始殴打他的头部。巴士上的监控录影片段显示，在袭击发生之前，两名女子未有互动，当时亦都在车上的一名目击者跟踪了袭击者，并联络警方。警方随后逮捕了来自布劳明顿的比利戴维斯。根据法庭记录，戴维斯被控谋杀未遂和严重伤害罪，受害者因多处刺伤在医院接受治疗，他的名字未有公布。据当地的电视台报道，法庭文件显示，戴维斯表示受害者因为他的种族而成为攻击目标。当地电视台援引法庭记录的报道称，戴维斯告诉警方，他用一把折叠的刀在这名女子的头部捅了好几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创办的一传媒被当局指控违反港区国安法，2021年6月底被迫停运，其后是被清盘，股票停牌超过18个月之后被香港联交所下令退市。星期四凌晨开始，一传媒正式除牌，结束23年上市公司的地位，接近1亿美元的市值是被蒸发，股票沦为废纸。有学者分析，一传媒因为国安法被清盘，继而被联交所除牌，代表旗下曾经是香港最畅销的苹果日报都是完全消失。持反对声音的传媒是处于恐惧之中，而股票持有人的私有的财产亦都不受保障，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20年6月底，港区国安法正式实施，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成为首位被控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传媒机构老板，还押至今超过两年。2021年6月底，一传媒旗下的苹果日报和一周刊等网上媒体因为国安法被迫停运，其后被清盘，股票停牌超过18个月之后，今年1月初被香港联交所下令退市。星期四，即是1月12号凌晨开始，一传媒正式被除牌，结束23年的上市公司地位，接近1亿美元的市值被蒸发，股票沦为废纸。曾经在苹果日报特发组担任侦查组记者四年的关振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一传媒在联交所被正式除牌，只是形式上在财经层面一间上市公司消失了，但是他觉得苹果日报求真和追求新闻自由的精神不会被消失。
就算除了牌都在财经上好像没了一间公司一样，但是其实是消除不到的嘛，他的新闻和他那个追求求真的新闻精神。就或者一种新闻自由不会消失，我觉得不会消失。
关振海表示，在苹果日报工作期间学习到很多处理侦查报道的技巧和新闻的态度。
偵查類的工作咯，即係譬如一啲高官做劏房啊，又或者係高官霸地啊嗰類嘅偵查工作比較多啦。咁梗係學到好多偵查嘅技巧同埋即係嗰種新聞嘅態度咯。
《蘋果日報》一年半之前，即係2021年6月底，因為國安法被迫停運。半年之後，網媒立場新聞辦公室亦都被國安警大舉搜查，前任總編輯鍾佩權同埋前處理總編輯林少彤被拘捕，更加被控以涉嫌發布煽動刊物罪，立場新聞即時停運。至到去年2022年初引發眾新聞等多家網媒的結業潮。2019年創辦獨立記者平台志的關振海坦言，在國安法觸摸不到的紅線之下確實有恐懼過，但是他認為香港是自己的屋企，這個地方是不是要去到完全沒有新聞呢？他認為獨立記者在香港仍然有一定的角色，他堅持擔任記者的初心，以保障公眾利益為報導的前提。
我由入行第一天開始，其實我的上司教我，其實什麼新聞才是重要，其實都是四個字的公眾利益。如果是涉及公眾利益的話，我想有很多事都交回給法庭處理，即是如果可能國安理由是大於公眾利益的，咁就係扭曲咗我即係咁多年嚟嘅一啲睇法嘛。咁如果或者係呢啲一事業俾我嘅信仰嘛，咁我有得做嘅空間都繼續做咯。我覺得香港新聞仍然係有得做嘅，只不過係你而家係的而且確係有啲都啲唔明朗嘅紅線底下，咁我哋唔去觸碰。
记者问及一传媒在香港联交所被除牌，对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形象有什么影响？关振海表示，他有留意国际传媒的相关报道，一传媒的情况在海外好像是从来未发生过，他认为造成的影响目前难以估计。
国际形象这个我想大家都会知道，如果是一个上市公司突然间被人凍結資產，然後除牌呢一種，其實我睇到都好多關於外國媒體或者資深嘅傳媒人都分析過，其實呢樣嘢都好似係未發生過，即係海外。咁呢件事喺香港發生，咁我就暫時其實係好難評估到，亦都量化唔到佢嘅影響。我諗個影響可能會之後慢慢會出現啩，我唔係金融界嘅嘅專家，我就唔敢講。
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一传媒星期四被联交所正式除牌，背后的原因是当局根据国安法的执法行动直接相关，股票持有人的私有财产在国安法下不受保障，他认为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造成很大的伤害。
直接是损害了很多即係股票持有人嗰個嘅私有產權，即係一邊一毫子都冇。而嗰個嘅即係傳媒總體嘅值嘅係7億6000多萬咁上緊啦。咁而黎智英係佔咗5億多嘅，咁所以變咗呢班人嘅財產係可以係因為國安法嘅執行，令到佢哋化為烏有。咁呢個其實就等於充公一樣。所以变咗呢个对于金融中心地位嗰个嘅保障系基本上系只要你系被视为犯咗国安法呢、這个即系有关部门执法嘅时候咧，你嘅噩梦就开始啦。
杜耀明表示，事件反映国安法之下，香港联交所唔能够保障上市公司嘅利益。
联交所系保障佢哋。佢話除牌就按照嗰個規定嘅啫，你一年半冇眼服侍嘅話咧就除牌，咁所以變咗整體嚟講咧，所以投資者嘅保障咧喺呢度嚟講係一個最壞嘅示範咯。
記者問及國安法實施超過兩年半以嚟，一傳媒被聯交所正式除牌，《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眾新聞等持反對聲音。 規模較大的傳媒相繼停運，對香港的傳媒生態造成乜嘢影響？杜耀明表示，一傳媒因為國安法被清盤，繼而被聯交所除牌，正式代表旗下曾經是香港最暢銷的《蘋果日報》都完全消失。其實相關的影響在一年半之前《蘋果日報》被迫停運的時候已經產生，其他持反對聲音的傳媒都處於恐懼之中。
咁一年半之前咧，其實都引起一個好大嘅震動啦，就係話一啲嘅會講一啲反對聲音，特別係講明自己係抱一個批評對政府係抱個批評嘅態度嘅傳媒咧，其實咧都係會有咁嘅恐懼。咁一係咧就自己收檔，一係就好似立場新聞咁咧，係被逼咧係收檔咯。咁所以《蘋果日報》其實佢本身咧喺個財力、物力，以至喺嗰個嘅法定嘅地位，因為咧上市公司嘅一個主要業務咧，理論上咧係應該係受到最大嘅保障。大家連《蘋果日報》都唔能夠受到呢個應有嘅保障嘅時候咧，其他咧就更加困難啦。
2020年6月30日深夜，港區國安法正式實施。同年8月，警方大舉搜查《蘋果日報》大樓，拘捕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指控佢涉嫌干犯國安法下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12月底被還押至今超過2年。2021年5月，時任保安局局長、現任特首李家超首次引用港區國安法，凍結黎智英在一傳媒超過70%的持股，同埋《蘋果日報》3間公司的資產，聲稱有理由懷疑有關資產是相關罪行的財產，不過沒有公布詳細的證據。同年6月，警方再次搜查《蘋果日報》大樓，攞走至少40台儲存有新聞材料的電腦，拘捕時任行政總裁張劍虹和《蘋果日報》多名高層編採人員，一傳媒經營環境急轉直下。6月底，《蘋果日報》宣布停刊，一傳媒所有網上媒體亦都全部停止運作，一傳媒的股票亦都停牌。停牌之前，每股報價港幣0.29元。市值折合大約是1億美元，一傳媒的銀行戶口亦都被凍結。2021年9月，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以公眾利益為由，引用公司條例向法庭申請將一傳媒清盤。同年12月，高等法院頒令一傳媒清盤。由於一傳媒停牌至今年1月已經18個月，無法達成復牌條件，被聯交所下令退市。一傳媒股份星期3，即是1月11日在香港聯交所最後上市，星期4，即是1月12日凌晨被除牌，正式結束23年的上市公司地位，接近1億美元的市值被蒸發，股票淪為廢紙，最大股東黎智英的70%持股，市值接近6500萬美元的身家一夜間消失。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国当局在全面放开疫情防控满月之际宣布的疫情数字是令人是惊讶。在医院爆满、火化场大排长龙的场景当中，民众得到的数字是全国一个月共确诊12万，累计死亡30例。这样的数字令到民众和国际社会没办法接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报道。
数据公开之后举世哗然，因为这个数字与连日来中国国内传来的大量同文并茂的文字音像资料以及民众感知的差距有天渊之别。发表这个消息的网页新闻的评论区瞬间成为了大型翻车的现场，顺手黏来的几个跟帖夸得我都不好意思，全国死的人都是在我们的镇上边，关键是狗亦都不信，这个的是简直就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华尔街日报指出，如此低的死亡病例数字不符合主要流行病学家的预测模型，而现实当中重症监护室爆满、火葬场不堪重负等等的迹象，以及一些人公开表示他们的亲人在感染新冠之后去世，这个情形亦都同统计的死亡病例数字出入好大。 华盛顿邮报根据中国多地卫星图以及系同受访者的描述报道，火葬场排队等候亲人火化是近来各地都出现的现象，所以中国疫情的真实规模和政府发布的信息不符。中国工程院在他们的官网上披露，仅仅是12月15号至1月4号之间，总共就有20名的工程院院士逝世。中国知名工资张立凡转引是国内死者亲属揭露，现时医院在公开造假，而且逼你配合造假，你是不是想闹事？死亡证只要写上新冠就要经医院核查，如果核实还要上报市委建委，市里面要报省里面，省里面要报国家卫健委，你是不是想让你的母亲火化？张立凡说，这个应该是全国医院的统一操作，防控放开了一个月，死亡是30人的数据大概就是这样出来。美国资深媒体人魏碧洲认为，中国隐瞒疫情数据不足为奇，但是能够将数据造假做到如此离谱的程度，令人有些难以理解。魏碧洲表示，不知道这个是中共体制内有人出来做高级黑，在国际上公开污蔑中国的名誉，还是他们真的是在这里做一些奇奇怪怪倒行逆施的事情，这个的数据简直是完全不可以信。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说现时要开放的时候，所有国家都将门关起来的时候，或者是半开住。北京智春名誉主编胡平对于中共为什么不惜牺牲自己的信誉以及公信力，将死亡数据造假到如此离谱的程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这个是中共惯用的搅浑水策略。他说，反正是要讲大话，那么干脆就是讲大一点，越大越好，因为如果方言超出了一般人想象的地步，这样一般人在推测估计真实数据的时候就会受到想象力的限制，反而会给出一个比较低的估计。胡平说，官方知道是没有人会相信他们的数据，他亦都不指望其他人会相信，他就只是想水是将水是搅浑，只要死亡的数据成为了哪一个亦都讲不清楚的无头案，当局的目的就是部分达到。中国政府肆无忌惮的数据造假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担心。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瑞安认为，中国目前公布的数据，在入院人数、重症监护室入院人数，特别是在对死亡人数方面，未能够充分反映这个疾病的真正影响。他表示，中国的新冠病毒死亡病例定义非常之狭隘，声称数据不符合疫情蔓延的实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新冠病毒在中国快速传播，而大家却是无法获得全面的信息。他说，我们继续呼吁中国提供更快、定期以及可靠的住院和死亡数据。中共官媒指责世卫组织向中国索取数据未果，彻底倒向西方，向中国发难。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最近亦都不指名地批评中国，话所有的国家都应该配合世卫组织的工作，因为这个关乎整个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信息必须要准确、高效、透明。资深媒体人魏碧洲说，三年前武汉疫情扩散全球，大家记忆犹新，现时全世界都紧张起来，国际社会担心重蹈覆辙，让三年来的抗疫成果付诸东流。他说，现时十几个国家，主要是跟中国有密切来往的这些国家，都是对中国境内开放之后要过来探亲或者消费的中国旅客采取了非常之严厉的检测措施。原因是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完全未有办法是相信中国提供的检测数字。胡平认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讲法显然表明，中国操控死亡数据的做法已经是引起了国际公愤。正如李显龙所讲，你提供准确透明的信息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事情，而是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健康和安全。而中国政府的做法就是为了习近平一个人的面子，置整个人类的生命安全于不顾。中国政府公布这个数据，确实是在侮辱全世界的智商。面对着国际社会以及国内民众针对中国死亡人数造假的问题，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疫情应对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表示，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在疫情流行以及快速传播期，很难准确判断有多少的病的死率、死亡率，只有疫情周期过去之后才能够比较精准地判断，现阶段应该将防疫重症、防病亡放在优先位置。对于中国专家的讲法，中国国内民众作出愤怒的回应，一位署名有态度网友的人在网易新闻回应说，对美国人都准确统计到的个位数，对自己人讲很难准确判断怎样讲好呢。而另外一位的署名黄素的网友就表示，梁万年为日后政府全面平衡造假留下了一个后手。魏碧洲表示，全世界都能够在疫情流行期间统计预测出一个大致的死亡数据，唯有中国不能够，令到人家如何看你政府的公信力呢？他说，为什么专家组出来的人会讲这种反科学反知识的说话？他们现时要用这样的话来搞糊涂全世界和自己的老百姓，让老百姓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咁样嘅政府如何去统治呢个国家？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自从去年12月7号官方放松疫情管控以嚟，中国疾控中心连续11日发布冇新增死亡病例。截至1月7号嘅一个月内，官方公布嘅新冠死亡数字只有30人。但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却是另外一番的景象，虽然审查严格，无数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还是每日都在度上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周士维的报道。
短短一个礼拜内，在北京的亲人已经走了四位，折磨。旅居加州的关瑶在推特上写道，附带一个心碎的表情。这条推文发表了一日之后，12月22号他最亲爱的奶奶亦都走咗啦，个脑里边好乱啊，好压抑。喺迈入不惑之年嘅2023年，关瑶对美国之音话：短短呢一段时间开放嘅时候，身边就有五位亲人走咗啦。去年底，中国施行咗3年嘅新冠清零政策，几乎系一夜之间逆转。12月7号，中国发布防疫新10条。宣布放松管控措施，随之而来的是疫情海啸般爆发。开放得太过突然了，促使到这个病毒这样大规模地爆发，而且医疗系统完全没有做好大量出现感染病例的准备。他说，85岁的奶奶一直发紧烧，新冠检测呈阳性，过世两日之前在一位相熟的医生帮助之下，终于排到医院一个床位。奶奶生命最后的4个钟头里面，关瑶一直跟她视频的，眼白白地看着医疗仪器上她的血氧从70突然变成问号。医生在做过心电图之后表示已经无力回天。她最后死亡证明上写的是肾衰竭，因为她之前有肾病。关瑶对美国之音说，并没有写新冠的。当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疫情通报说，并没有新增死亡病例。逝去的五位亲人当中，只有奶奶和爱人的姑父确诊了新冠，其他人还未来得及去检测就突然间离去了。岳父是早上突然气喘的，父亲有心脏病在睡梦中走了，姑父送到去医院的时候已经是白肺，但死亡报告上写的是帕金逊症。根据中国官方的讲法，他们并没有一个人是死于新冠病。自去年12月7号官方放宽疫情管控，中国疾控中心连续11日发布没有新增死亡病例，直至到1月7号的一个月内，官方公布的新冠死亡数字只有30个人。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却是另一番景象，尽管审查严格，无数家破人亡的人间惨剧还是每日都在上演。 2022年最后一日以葬礼结束，2023年以葬礼开始。短短半个月，周围的老人陆续感染去世，悲伤的时间有些太长了。来自江苏的网民留言道：我在医院上班，每日都目睹死人，火葬场每日连续运作，却仲要排队去等候。而某一日，我在路上开车，路上人山人海，都在度庆贺新年，感觉好混乱啊！来自广东的网民写道，他的统计报告肯定数字就不准确了，瞒报了很多了。关瑶说，我的姑姑说，他在急症室里面这么短的时间就看到四五个人过世被抬走了。我们现在都不看官方公布的数据了，重症和死亡数据我们都不关注，因为这个跟我们身边感受到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上海新冠肺炎感染者谭华对美国之音说，1月3号午夜，长年在东南亚经商的李先生永远失去了母亲。80岁的母亲感染了新冠之后发烧，24个钟头之后入院时已经显示白肺，9日之后抢救无效去世。李先生几日之前赶回成都郊乡申请了免隔离，总算赶上母亲仍然在度过几日。母亲过世当日，他凌晨三点钟就去火葬场排队。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80,000人的完成的火葬场还不至不堪重负，平时每日烧20多到40人，现在每日110人左右，主要都是新冠去世的老人家。在人口密度20倍於此的北京，情况却好不乐观啊。关瑶的父亲过世时候，家里面找到殡仪馆的一条龙服务，花了大约30,000元人民币到八宝山去火化，这个价格已经比平时殡葬价加了价格了。如果不加价，那就要排好长的队。到奶奶去世的时候，医院说现在是政府统一安排所有遗体存放在殡仪馆等待集体火化。家人获知医院和殡仪馆的冰库已经饱和，周围很多物流仓库被改造成临时冰库用于存放遗体。官方通知说要到1月19号火化，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奶奶的遗体未有被送去临时冰库，12月31号就提前火化了。三年前武汉疫情爆发时候，关瑶在北京的家人买了口罩，叮嘱他们不要轻信政府掩盖疫情的谎言。他想都没想到，经历了三年的封控，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中国人还是在劫难逃。他们封控的三年是没有意义的。他说身边有这么多人过世，这个令人真是没办法去接受。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真是非常非常之生气，可能吃早饭的时候都会去敲台的。此前亦都有传媒找到关瑶，希望采访他家人过世的情况，都被他谢绝了。我担心他们会有些什么暗箱操作。他说如果我奶奶这么重要的亲人因为我出镜没办法火化，我家人会恨我一世的。现在五位亲人都已经火化了，关瑶说他不介意面对镜头去讲出自己的故事。我觉得应该给予家人一个交代。他说八日的时间就走了身边五位亲人，太过不寻常，怎样都要有人站出来去为这件事去讲下。再过多一个星期就是中国的农历新年，在关瑶的记忆里面，往年的春节都是父亲陪奶奶过除夕，远隔重阳的他会同奶奶视频讲一些祝福的说话，讲下家常，开开玩笑。今年的农历新年，奶奶已经不在了，他临终前并不知道三日之前他唯一个仔已经先离他而去。家里面没有人，讲真的，这个年过不过也都罢了。关瑶对美国之音最后是这样讲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周士维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近日中国未能够将美国辉瑞公司生产的新冠药物列入医保支付的消息，在中国社交媒体是引发了强烈的讨论。 分析认为这个将会为中国的低收入患者和医疗系统带来很大的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国家医保局在1月8号在官网发表声明，表示未能够通过谈判将治疗新冠的药物奈马特韦片、利托那韦片是组合包装的口服药纳入医保目录，原因是生产商美国辉瑞公司报价高。自去年11月中国宣布放开新冠清零措施以来，全国范围内新冠感染病例激增，令到被普遍认为是能够有效降低新冠重病发率的口服药受到市场的追捧。很多的中国居民对辉瑞公司的口服药未能够被纳入医保表示失望，并且对新冠用药前景感到悲观。为了安抚市民，中国官方表示医保将会对辉瑞公司的口服药临时支付至今年3月31号。口服药于去年2月在中国获批上市，曾经以每盒2300元被纳入是临时医保支付范围，后来在12月下调至每盒1890。被问及到这份口服药为何未有被纳入中国医保的时候，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艾伯乐星期一在一场讨论会当中就透露，中国要求辉瑞公司以比世界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还要更低的价格来出售这款药，导致了谈判破裂。艾伯乐表示，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他不认为他们应该支付比萨尔瓦多更低的价格。医疗卫生专家指出，中国将这款的口服药纳入医保对于低收入人群至关重要，特别是在中国农村地区的医疗设施相比城市落后。乔治城大学奥尼尔全球卫生法教授劳伦斯·高斯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大部分人口对新冠是没有天然免疫力，而且疫苗接种率是很低，因此好像这款的口服药这样的有效治疗方法对中国公民，特别是对老年人以及弱势群体是十分之重要。高斯廷紧接着说，这个不单只是对脆弱的病人很重要，他们对政府也很重要，因为他们可以使到大家避免去医院，可以减轻卫生系统的沉重负担。据《金融时报》的统计说，中国至少有14个省份以及城市已经是停止提供对新冠患者的免费治疗，加剧了居民对医疗债务加重要是感染加剧的担忧。过去的3年，中国官方对病人治疗新冠提供了补贴。在这款的口服药入医保失败的消息传开之后，很多的中国民众在网络上对此表达不满，他们质疑中国监管部门未有将拯救生命放在首位。一名网友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上发文说，民众的命是在他们眼里面不值2000人民币，不要说了，但是至少不值得出价高过南美小国。有网友指责中国官方过去3年的新冠清零政策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资源，有位网友在微博上面说，3年核酸是花掉了钱，够全国每个人买一盒。还有一些网友质疑中国拒绝将这款的口服药纳入医保是另有原因。有位网友说，免费送的疫苗都不要，是嫌贵。中国官方以及辉瑞都未有披露对这种的口服药的报价，一些的中国媒体透露辉瑞的报价是在600元左右，但是财经媒体财新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说，辉瑞没有在目前向中国医院收取的1890元的基础上面大幅降价。一般而言，辉瑞对药品的定价主要是依据各国的经济情况，在美国这种的口服药由美国政府采购，采购价大约为是530美元，而与此同时，辉瑞公司允许全球35家制药商生产廉价版的口服药，为95个的较贫穷的国家提供这种的药物。虽然新冠患者在医保临时支付到期之后仍然可以自费购买，但是目前更加棘手的问题就是中国患者求药无门，好难通过正常的医疗渠道买到这款的药。据中国的媒体估算，现时在中国全国新冠感染率是接近50%， 如果按照这个口服药的是65岁以上患有基础疾病的适用人群，全国至少有1亿老人是有使用这款药的需求。辉瑞公司这个星期表示，该公司在去年向中国运送了数千个疗程的口服药的治疗药物，在过去几个星期该公司亦都已经将这个数字增加到数百万。据中国媒体的报道，这个月初这种药的开始陆续进入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社区医院，可以通过医生开具处方拿药，但是到目前为止，通过各种渠道求购的药的现象仍然是非常之普遍。在各大社交媒体上面，网友交流如何通过私立医院亦是和京东、美团等在线平台问诊开药。在黑市上面，每盒这只药的售价被炒到上万元以上。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已经是成为了一些中国精英之间送礼的首选之一。还有一些人试图购买这款药的印度仿制版。有印度媒体关注到中国对新冠药物的巨大需求，表示有一些假药正在在中国流通，这些药物并不能够起到相关的抗新冠病毒的效果。除此之外，海外华人亦都在社交媒体上面分享如何设法在当地购买这款药，再邮寄回中国给他们的亲朋好友。一些当地国家的媒体指出，这种做法可能导致很多需要该药的人得不到及时治疗，并且警告跨境寄送药物可能会触犯法律。虽然中外医学专家再三地表示，辉瑞这种的口服药处于是处方药，服用严格是遵医生的吩咐，但这个并未有阻止中国居民通过各种的渠道自行用药。由于大面积的爆发感染，中国医疗系统不堪重负，一些人认为需要准备这款的药才能够保证在感染之后得到及时的治疗。这个并不是中国居民在放开之后是首次面临用药的紧张。去年11月，中国官方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转向与新冠病毒共存，当时中国老年人的接种率是较低，卫生系统亦都是没有做好准备，大家是不得已四处寻找退烧药。前一段的时间，中国网络传言声称新冠变种 XBB.1.5 会引起辐射，又导致了药店的止泻药是大规模地脱销。中国对于新冠疫情在国内的发展情况并不透明，之前中国的卫生官员还缩小了新冠确诊死亡的定义范围，引来了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社会的指责。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瑞恩再三是再次对媒体表示，中国严重低报死亡人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1年3月，一个寒气逼人、阴云密布的日子，阿伯拉罕·林肯成为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在就职讲话中宣布了他对脱离联邦的南方各州的政策。林肯说，任何州都无权合法脱离联邦，联邦是不可分裂的。林肯保证要在各州执行联邦法律，绝对不放弃脱离联邦的各州境内的联邦财产。林肯表示，在必要的情况下不惜动武保卫联邦。林肯的这个政策马上受到考验。宣誓就职后的第二日，林肯就得到有关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萨姆特军事城堡的坏消息。萨姆特堡里面当时驻扎了一小批联邦部队。联邦部队指挥官安德森少校来信说，城堡补给日渐短缺，最多只是够40日，除非得到补充，否则只好弃堡而去。萨姆特堡是南方仍旧处于联邦控制下为数不多的城堡之一，林肯不愿意放弃。 而且林肯在宣誓就职时刚刚保证过，绝对不放弃脱离联邦各州境内的联邦财产。但是向萨姆特堡运送补给非常困难。萨姆特堡位于查尔斯顿港的一个岛上，四周都是南方炮火。查尔斯顿港仲有南方炮舰守卫，要想被安德森少教和他的部下送去补给，只能靠武力硬闯，势必会燃点一场激烈的内战。而另外，开战仲可能迫使仍然留在联邦里面的南方奴隶州退出联邦，加入南方邦联。联邦部队总指挥斯科特将军警告林肯说，想为萨姆特堡提供补给，如今已经为时过晚。查尔斯顿港周围的南方防御力量过于强大，要想冲破封锁，就要展开重大攻势，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备战。斯科特说，萨姆特堡里面的人挨不到那么久。海军部的福克斯上尉提出一项变通方案，他说可以用船将援兵和补给运到查尔斯顿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在查尔斯顿港外围，叫援兵和补给乘坐小船靠近萨姆特堡，并派几艘战舰保护，防止南方炮舰出面干涉。林肯好喜欢这项计划，征求内阁意见，问他们如果有办法向萨姆特堡运送补给，这样做是否明智。结果只有邮政总局局长布莱尔表示支持，财政部长蔡斯表示除非林肯保证这样做不会引发战争，他才愿意支持。国务卿西沃德和其他内阁成员一律反对，他们认为现在不是打响内战的时候，最好还是下令安德森少教和他的部下撤出萨姆特堡。面对内阁的反对，林肯决定推迟执行。他分别派了两个人到查尔斯顿探听情况，一个是福克斯上尉，另外一个是林肯的好朋友沃德拉蒙。福克斯在查尔斯顿会见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平衡斯，福德解释说他想见一下安德森少教，不是向他传达命令，而是希望了解情况。平衡斯州长同意用船送福克斯前往萨姆特堡。安德森少教对福克斯说，补给只能坚持到4月15号。先行抵达的福克斯上尉见到被围困在萨姆特堡里面的指挥官安德森少教。安德森对他说，城堡里面的补给只能坚持到4月15号。福克斯返回华盛顿后，林肯的好朋友沃德拉蒙又前往查尔斯顿，见到平衡斯州长和安德森少教。平衡斯州长请拉蒙转告林肯，除非美国总统决定接受南方退出联邦的现实，否则任何事都无法阻止战争爆发。如果试图向萨姆特堡增派兵力，战争的号角会响彻南方的高山峡谷。拉蒙向林肯汇报说，哪怕只是一小船军粮，都势必引发内战。林肯三月底再次召集内阁会议，问大家怎么做，要不要增派援兵运送补给。结果内阁里面三个人支持，三个人反对。会议结束后，林肯命令战争部长准备通过海路向萨姆特堡运送人员和物资，一个星期后的4月6号出发。4月4号的这一日， 林肯将福克斯上尉叫到白宫，话俾佢知决定向萨姆特堡运送补给，由佢带队。林肯仲俾福克斯睇咗佢写俾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平衡斯嘅信，信里边话：而家通知你，我哋将向萨姆特堡运送补给，而且只有粮食。如果唔遭到阻拦，我哋唔会再增运兵力、武器或者系弹药。平衡斯州长4月8号收到林肯的信，马上打电报给位于阿拉巴马州的南方邦联主席杰斐逊·戴维斯。戴维斯立即召开内阁会议谈论对策，决定是否要在补给到达前夺取萨姆特堡。南方邦联国务卿是前乔治亚州的联邦参议员罗伯特·图姆斯，他对戴维斯说，向萨姆特堡开火会引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内战，我不主张你这么做。图姆斯敦促戴维斯不要进攻萨姆特堡。图姆斯说，总统先生，目前发动袭击无异于自杀谋杀，会使我们失去北方的所有朋友。你会捅破一个从高山延伸到海洋的大马蜂窝，数百万沉寂的马蜂会蜂拥而来将我们钉死，这个完全没有必要，会陷我们于不义，置我们于死地。4月10号，戴维斯向驻守查尔斯顿的南部邦联指挥官包瑞德将军下达命令，要求萨姆特堡驻军投降，如果安德森少校拒绝投降，就将城堡毁灭。第二日，几位南方邦联指挥官前往萨姆特堡，要求安德森投降。他们表示，安德森必须率领部下离开城堡，但是可以带走武器和财物，他们可以提供交通工具，将安德森的人送到任何一个美国联邦港口去。安德森拒绝投降，他送联邦指挥官回到船上，问包瑞德将军是否会立即对萨姆特堡开火。得到的回答是不会立即动手，动手前会通知他。安德森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将我们炸成碎片，几日之后饥饿亦会迫使我们撤走。包瑞德将军向阿拉巴马的南方邦联政府汇报，说安德鲁少教拒绝投降，并表示萨姆特堡的补给只能够坚持几日。得到这个消息后，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向包瑞德将军下达了新的指令。戴维斯说，既然饥饿会使联邦部队退出萨姆特堡，那就无需发动进攻，但是安德森一定要具体说明他的人什么时候离开，而且必须保证不会对邦联部队开火。如果安德森接受上述条件的话，南方邦联的大炮就可以保持安静。四月十一号午夜前的几分钟，安德森接到南方邦联提出的条件，他同部下讨论后回信话，如果邦联部队不对萨姆特堡或者是美国国旗发起敌对行动，他4月15号会退出城堡。不过如果4月15号之前接到新命令或者是得到补给，那他会留低。替包瑞德传递信息的三位邦联指挥官好不满意，他们简短的回复安德森，信里面说，我们荣幸地通知你，包瑞德将军一小时后会对萨姆特堡开火，亦就是1861年4月12号凌晨4点20分。安德森与包瑞德的三位代表握手之后，三位代表坐船离开。安德森同部下叫醒城堡里面的所有驻军，话俾他们知准备战斗。而同时，港口对面的邦联炮舰亦做好准备，他们的炮声就是开战的信号，港口周围的其他炮舰会一起投入战斗。 好啦，呢一次嘅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李华同 Larry 开车坐飞机去夏威夷度假，咁今日我哋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a far cry 以及 steer clear。
Boy Larry， 呢个假期我真系恨咗好耐噶啦，前嗰排忙到不得了，你好耐都冇带我出去玩啊，简直系失职啊！
What do you mean? Last month we went to the movies. That was fun, wasn't it?
乜话 ，Larry？ 带我去睇《变形金刚》就过到关，睇两场戏同去夏威夷度假嚟比，真系天渊之别啊
！I guess you're right. Watching a movie is definitely a far cry from taking a vacation in Hawaii.
A far cry？ 咁都要喊？我同你讲笑噶啫。
Actually, Li Hua.When you say that something is a far cry from something else, it means that those two things are totally different.
Oh, 我明啦，话一件事系 a far cry from 另外一件事，就系话两者一啲都唔同。咁讲你都承认睇戏远远比唔上去夏威夷咁好玩啦。
Exactly, but I have to say, I'm really excited for this vacation too. I've heard that Hawaii is really beautiful.
我哋储钱嚟夏威夷玩绝对啱嘅。虽然是贵了一点，但是物有所值，比随便找个沙滩仔晒下太阳好好多。
I agree. The small and crowded beaches near my house are definitely a far cry from the huge, beautiful beaches in Hawaii.
那当然了，不要忘记啊，只是在旧金山到夏威夷就要坐六个钟头飞机。是了，你不会给我惊喜，订了头等机票？
Are you kidding? I don't even have enough money to buy peanuts.I'm still a far cry from being able to afford first-class tickets.
经济舱都冇乜所谓。哈，我知啦，你一定系将钱花喺五星酒店上边。
Well, the place we're staying at might be a far cry from a luxury five-star hotel.
唔系五星，唔紧要，四星我都将就，或者最少都系三星啩。
Don't worry, Li Hua. We have a really nice tent to camp out on the beach.
Larry.你最好喺度讲笑，要我瞓喺沙滩，我而家就买张机票翻屋企啦。
Don't worry, I'm just kidding. We have a good hotel.
哈哈，我讲下嘅啫，你当真噶 ？You're still a far cry from being a comedian. 你离喜剧演员嘅标准差好远啊！夏威夷，我嚟啦 ，Larry， 不如我哋即刻去海滩啊！
Yeah, Hawaii is going to be great. I can't wait to get to the beach and spend all day sleeping in the sand.
Larry, 我警告你啊，嚟夏威夷唔系瞓觉嘅，我每日嘅行程都要好丰富啊。
Well, Li Hua, I think the main purpose of vacation is to relax. Let's steer clear of all those tiring activities.
Steer clear? 唔通话夏威夷都塞车，所以开车一定要小心。
Actually, to steer clear of something means you should avoid it.For example, whenever I travel, I steer clear of the food people sell on the street because I don't want to get sick.
没错，出门千祈唔可以乱食嘢，如果唔系食物中毒，成个假期都冇啦。系啊 ，Larry， 我哋嘅酒店喺市中心定系郊区啊
？I always steer clear of the crowded and noisy cities when I go on vacation. Our hotel is in a very secluded and quiet area.
Sounds great. 我哋坐的士啦。
We should probably steer clear of taxis during our vacation because they are so expensive. Let's take the bus.
但是 Larry, 我带了四大箱行李啊。
Well, Li Hua, you know that I always try to steer clear of doing anything to upset you. We can take a cab this one time.
算你聪明啦。作为奖励，在我们的日程正式开始之前，我批准你在沙滩上边瞓一觉。不过记住啊，只是有十分钟。
A 10-minute nap? Well, that's a far cry from a fair deal, but I guess I'll take it. What is the first activity we're doing?
冲浪。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a far cry from something， 意思就是指大相径庭；而另一个就是 steer clear， 意思就是指避免。 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